今天呢，继续默想昔者若翰诞辰。我们庆祝若翰诞辰，其实就是庆祝若翰的圣召，天主对他的拣选。而天主拣选若翰，在母胎中就拣选了他。圣保禄宗徒把这个也看成是他圣召的一个根基。在亘古之前，天父就在基督内拣选了我们，那这就为全人类是个大喜讯。当福音传到任何一个地方，那这句话就是昔者若翰前驱，为每一个人信耶稣都是前驱，哪怕是一个外教人，你的出生，你的根不是人给的，一个张家了、李家了、父母给你的，你每个人一出生，都是天主在基督内拣选的，你都是要获得拯救的。每个人出生，都是要被天主完全的拯救，而不是只是某一部分人得救，是全人类天主渴望都得救。这是昔者若翰他的普世这个他给带来的一个前驱的圣召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再反省一下昔者若翰的这个圣召。那么你一个人被天主召教了，这个圣召它是一生的，等到被天主使用，天主召教你，天主还得保守你，天主还得要把你培育长大成才。刚才我们读的第一篇圣经读的第一篇是以撒亚先知他的反省。以撒亚说，他说，诸岛屿请听我，远方的人民请静听，上主从母胎中就召教了我，自母胎中就给我起了名字，他是我的话好似利剑，将我掩护在他的手荫下，使我像一支磨光的剑，将我隐藏在他的剑囊中。昔者若翰在圣经里面提到他诞生之后，接着直到耶稣来，他就没有出现过。可以说，天主这句话就是天主隐藏若翰，保守他。天主要召选一个仆人，为什么说预定他能得胜呢？因为在他身上彰显天主那全能的保守，这是我们得救的必备的一个信心。天主给我们信德，这个信德是什么？基督已经得胜了，只要我们相信他，我们就一定能得胜。没有这份确定，我们走在天主的路上就常常忧心忡忡算了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得救不是靠我们，靠我们的聪明才智努力那就完了。同样的，就像我们的圣召，我们的圣召之所以能坚持到底，不是我们多么精明，我们多么懂得隐藏自己怎么样，而是靠天主的保守。我们今天默想撒乌尔和大卫王的故事，他们在性格上面每个人其实都不是完善的，都千疮百孔。是性格塑造他的命运吗？其实不是，是天主创造每个人的命运。而性格我们都差不多，都是原罪堕落的性格，都是千疮百孔。那关键是，那就是天主。所以天主昔者若翰呢，今天我们读的这第一篇圣经可以说天主啊，你掩护我在你的手荫下，像一块磨光的剑，你把我藏在你的剑囊中。这世界上的大人物也有一种掩藏，你要成为一个大人物，你得懂得什么呀？懂得低调但是那是人的手段，特别是咱们的文化里面充满着很强的生存哲学，人在世界上要活得长久，活得精彩，活得命长，你得懂得保护自己，就是懂得低调做人。这个低调做人给天主把我们掩藏完全是两回事儿。为什么？一个是掩藏自己，你看有的说大隐隐于市，小隐隐于林，这个隐就成了我们中国人的生存之道。但是这样的生存之道会培养我们什么心境呢？对什么都不信任，对谁都不信任，在谁面前 哪怕最亲的人面前，我们都得留一手。我们要苟活，我们要装傻，等到我们有实力了才能什么。那什么时候是你有实力的时候呢？耍不准，还得要功败成垂成，还得要失败。所以那是靠人的手段，特别是古代的时候，有很多大贤士突然一鸣惊人，因为他懂得保存自己的实力，隐居到山林等别人请自己，这就形成了啊，特别是咱们的哲学里面那种低调做人呐、啊，像水一样，像效法大自然，那弱的东西都活得长久。你不能说我们没有智慧，我们很有智慧，那这些智慧都是中性的智慧，也不能说它多么坏，但是它却不能培养出真正的先知。因为人的手段，顶多你用这些智慧或许能活得命久点，但是也不一定。但圣经上天主保守我们，用什么保守？天主也低调保守我们啊！你看这个大卫圣王，天主保守他啊，他从小那么年轻，年幼无知，天主保守大卫圣王，一个是很小被天主拣选，一个是什么呢？天主用磨难，用痛苦去保守了他。大卫圣王最强的时候，最平安无事的时候，不是他一帆风顺的时候，而是他被撒乌尔追杀，强敌环绕，每天都经历生死的时候，反而是大卫圣王最安全的时候。因为那个时候他拼命地求天主，所以这是天主保守大卫圣王。后来到大卫圣王一帆风顺的时候，反而出来大事了。所以天主保守我们，给我们用的方法不一样。天主保守我们，有时候天主用最平凡的生活，天主把你隐藏，让你在众人面前不显山不显水。主耶稣在拿撒勒隐藏30年，习者若还隐藏了多少年呢？差不多也得30年，谁都不知道这号人。天主保守一个人，给人保守不一样。人自己保守自己，会变得比较什么？对谁都不信任，会变得老奸巨猾，会变得看风使舵，会变得比较阴沉，或者说会变得比较狠辣。但是天主保守一个灵魂，会让人一个人越来越信赖天主，越来越谦卑。因为天主保守，你就知道在同样的环境下，很多人都完事了，你却能活下来，因为有天主保守你。还有当天主让你谦卑的时候，人就懂得什么叫谦卑。谦卑不是你自己想谦卑就能谦卑的，我们体内有一个骄傲，有时候你是压不住的。我们体内的骄傲不是你能藏住的，有时候你一帆风顺的时候，那个傲慢你是藏不住的。但是天主有时候把我们压缚住，就像每次在旷野里待了40年，而这40年他想出头露面，想露头都露不了。有时候天主隐藏一个人，把你掩藏，你让你没办法，就是天主有可能用痛苦，用失败，用跌倒，用这个让你隐藏，你保守你。那么天主隐藏到什么程度？我想说可能连魔鬼都不知道你这号人，因为魔鬼不是全知的。天主隐藏你，世界都不知道你。所以这是天主的保守。那作为一个天主的仆人，你得顺应天主保守你。如果天主没有说话，你就不要动身；天主没有让你露头，你就不要露头；天主说话让你出去，你再出去。我特别喜欢梅瑟的故事。梅瑟其实天主训练他是用了80年，可是第一个40年，梅瑟到40头上的时候，他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，于是他就开始什么？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。其实他觉得成熟一点都不成熟，首先同他自己也不成熟，另外环境也不成熟，法老王如日中天，以色列子民的痛苦还没有受到顶点，他们都不想离开埃及，没有到一定的痛苦还不够。还有梅瑟自己也不成熟，他也不了解天主的旨意，他更不明白什么叫救赎。对于梅瑟来说，可能他觉得我闹个运动 让百姓的生命改变一些生活状况，有吃有喝。其实他不知道救赎是让以色列子民从根儿上得到救赎，他不知道。所以天主就借着一个失败掩藏了他，彻底把他掩藏了40年。40年之后天主再找他，他就像一把磨光的剑一样。每个被天主使用的人都得需要被天主保守，被天主掩藏，或者说被天主锻炼。你要成为天主手中的剑，你得需要被天主去打磨，去在火里炼，啊，谦卑的火炉中锻炼。所以今天过圣锡哲若翰的诞辰，也让我们反省我们的圣召，反省我们在跟随天主的路上，啊，我们要顺从天主的旨意，啊，我们人让天主喜欢被他去掩藏我们，保守我们。我们人不愿意被掩藏，不愿意被保守，而天主对我们的保守和我们的本性的夸张正好是相反，也让我们像锡哲若翰一样，在先知们当中可以说没有一个比锡哲若翰更谦卑的啊。当耶稣来临的时候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可以说他也不确定，完全确定啊。当别人说耶稣那什么了啊，好像灵洗比他受洗还多了，都去耶稣那的时候，锡哲若翰说了非常出名的话，他应该兴盛，我应该衰微。而锡哲若翰他隐藏了40年，他深深地知道自己是什么，我就是个呼声，就是个声音啊，该过了就过了。他成了天主在耶稣的口中妇女所生的啊，在没有一个能超过锡哲若翰，成了一个这样的大先知。